于是我抬起头来，坚固磐石我敬拜，唱一首救赎之歌，我不能不歌唱，就是现在。主，你爱何等伟大，主，你奇妙的作为，主，我们向你献上赞美祭。救我生命，你赎我，我也赎你。唱一首救赎之歌，我不能不歌唱，就是现在。主，你爱何等伟大，主，你奇妙的作为，主，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全意唱你的慈爱怜悯，主，我们向你献上赞美祭。拯救我生命，你赎我，我也赎你。你赎我，
宣告你赎我，
你赎我，我也赎你。主，你爱何等伟大，主，你奇妙的作为，主，我们向你献上赞美祭。
我在分享今天信息之前呢，我要给你一个邀请，我们呢先要一起来祷告、然后我再带你们来祷告。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情，那信息呢可以是一样的，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有些人就有领受，但是有一些人都觉得说好像没有领受到，那跟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心呢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呢，我们的心像土一般，如果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成为好土的话，它就会结果子30倍60倍一直到100倍。所以呢我想花一点时间呢请各位呢来为自己来祷告，求主使用今天早上的聚会来对我来说话，好吗？好不好？请你从位置上面一起站起来哈，然后呢，我们一起开口，好不好？不是为了别的，为了自己。主啊，你与我同在，帮助我这个人，让我的心是预备好的，好不好？每个人都开口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恩典，都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还是为自己来祷告，主你帮助我们可以听见你要我们听见的。要我自己听见的，主你帮助我可以专注定睛在你的身上，可以领受预备我的心成为好土，可以结果子30倍60倍 100倍。主啊，帮助孩子当在传讲的时候，你也对孩子来说话。主，感谢你帮助我们都同感一灵的来到主你的面前。谢谢主你奇妙的同在，感谢你，感谢你。阿爸父，当我们来的时候，主，我们带着渴慕的心进前来，知道每一次的聚集都是天父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主，我们渴慕要听见主你的声音。主，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渴慕亲爱的圣灵，你可以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众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阿爸父，我们需要听见你的声音，所以恳求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可以光照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真实的看见，耳朵打开可以真实的听见，心里明白，以至于我们整个人都可以回转来到主你的面前。但是那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教会在这个地方要同心合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释放，释放你的百姓，各地的百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遇见你，看见你，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巴父，恳求你高抹，无论在说的，无论是在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主，请坐。今天呢，讲的这个主题呢比较奇特一点，叫做为什么他总是被宠爱。因为呢，我们不大明白，我这些年里面呢，我服侍许多的人，也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跟同工在一起，你总是会发现说，诶，怎么有一些人他常常在经历神，而且呢好像呢他祷告呢神就特别可以容易回答他的祷告，然后呢好像他得到恩典，左边的也得到恩典，前面也得到恩典，后面得到恩典，就是跳过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呢，我今天呢，因为呢，我发现我们的讲到的时间呢不大够，所以我会讲的比较快。其实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个故事呢是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在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两个故事前呢，我先给你一个背景。在路加福音讲到说，一个人呢有两个儿子，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讲这个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呢，他怎么样子放荡，他怎么样子犯罪，他怎么样子流失了，最后如何回到天父的面前，然后或者是我们会讲到说父亲是怎么样子接纳他，把他带回到家里。所以我要读一段的经文呢，是告诉你说他的一个背景。其实呢，他里面有发生一件事情，是绝大的部分的人都在注意这个小儿子他所做的事情，了不起呢去注意说这个父亲他是一个多么慈祥，多么慈爱，多么愿意饶恕接纳的父亲。但是非常少人呢去注意到这个大儿子，因为这个比喻，耶稣设这个比喻呢，其实是为了大儿子所设立的，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所以他后面呢蛮戏剧性的有一个转变，我今天要讲大儿子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呢，以前我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听了不解，甚至有传道人都觉得说，其实这个故事，耶稣讲这个故事呢，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不公平呢？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得到恩典比较大，神不是不偏待人吗？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好像得到的恩宠呢是大过我的？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的开始是讲到说，这个小儿子已经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父亲，他也跟父亲道歉了，他想说我不配当儿子，我就直接来当一个雇工吧。那以下的呢是这个父亲的回答。父亲怎么回答呢？父亲在第22节他说，他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所以你从这一段的话大概就可以明白，当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真的是一无所有，他连鞋子也没有，衣服也没有得穿，也就是他赤身肉体回来的。 所以他父亲说把上好的都给他拿上来之外呢，还给他戴上戒指。也就是说呢，他本来只是想说我回来当一个工人好了，我打工呢都有饭吃啊，我在外面呢都快饿死了。但是呢，这父亲居然给他戴上戒指，是要恢复他的身份了。所以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当这个小儿子认罪的时候，父亲所给他的是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23节，父亲说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呢？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各位，你晓得吗？来到教会呢，其实天父的心意是要使你快乐的。可不可以跟你旁边讲，请你快乐一点哈？你们看起来很严肃哈，啊，喜乐一点嘛！来跟你旁边讲，你不要这样给我闷着这样子哈，我会紧张，好吧？跟你旁边讲说喜乐一点嘛哈。所以呢，来到教会他其实是快乐的，而且宰了肥牛犊啊哈。然后呢，第25节是我要讲的哈，他是那时候大儿子正在田里。注意哦，他特别讲到他在田里，在田里干嘛？工作嘛，对不对？他在工作，他回来离家不远，就听见什么呢？听见什么呢？坐月跳舞的声音啊！请问一下，你们跳舞吗？没有哈，你们没有哈。等一下要补一下哈，要补一下。来到教会要吃肉啊哈，要喜乐哈，然后什么呢？要欢喜快乐。可是这个大儿子他非常不习惯啊，他来到这边讲说，他把一个仆人叫过来说，那什么声音？在做什么事？那仆人说，你注意哦，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你知道那在那个时候啊，不像我们现在啊，各位你在读到说肥牛犊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讲肥牛犊，我觉得我肚子可能有点饿了哈。其实在那个时候啊，不像我们现在，你什么时候要吃肉就可以吃肉。其实当时的时候呢，在那样子的环境之下，你要宰一个肥牛犊呢是一件大事，通常可能是一年才一次的。所以你宰了肥牛犊你自己也吃不完，所以你会把你所有附近的人全部都召聚过来一起来庆祝，这是一件大事。所以是什么大事呢？是小儿子回来了，小儿子回家了，全家呢欢喜快乐，而且是把肥牛犊，是这么享受的一件事情，是这么珍贵的东西呢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可是呢，大儿子的反应是他非常的生气啊，他不肯进去啊。然后呢，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话，第29节。他对父亲说呢，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你看他不是说我兄弟啊，你这一个儿子，这个应该怎么讲，你这个儿子啊，哦，你这个儿子啊和娼妓啊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各位，你可以了解他那个感受吗？他的感受是，你注意听，我呢服侍你多年，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有没有觉得这很像我们其中当中的一些人？你会不会觉得这在形容我呢？你都不动哈，你看哈，你就不会觉得是形容旁边那个，就是那个跟娼妓吞进了一切的那个你的那个儿子。其实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心里面呢，是对人都是有评价的，对不对？虽然你旁边坐在那边感觉上你很温和，还叫他要喜乐一点，其实你可能也对他有评价的。不要动，不要回应，也不要举手，好，我怕等一下要打架了哈。其实我们对人都有评价的，甚至我们对人是有论断的，会觉得说，你看我做的跟你实在是算了吧，你算了吧，你今天可以坐在这边，神怜悯你了。各位，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大儿子的心态是说，那 要给也给我嘛，怎么会给他呢？他做了什么好事？他只是做尽了坏事，结果他居然得到这么大的恩宠，所以他生气啊。他拿肥牛犊，你知道我连一个羊羔都没有啊！你知道羊啊是比牛还便宜的。他的意思，你知道他心里面是多么心碎、多么难过吗？你看看，爸爸，你是搞什么？你知道，你一定要了解，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感受。那因为呢，我两种感受都有过，所以我今天想从这个角度来跟你分享。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那我要从两个故事呢来跟大家讲。其实呢，这些故事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真实、实际正在发生我们当中的事情。如果我们听清楚、我们明白的话，我认为、我相信神会对你说话的。第一个故事呢，这两个故事呢，其实都是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呢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因为你很多时候看圣经它是平面的，你没有花一点时间去想象它、去明白它的时候，你不了解它里面是多么冲击的一件事情。你要思想一下，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呢，他其实走到哪里都很多人跟着他，甚至有一次呢，他讲到说呢，很多人在听他讲到，他要喂饱他们，他一次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多少人呢？五千人哈，你知道吗？他想说是喂饱五千个是男人。那请问一下哈，根据你的经验哈，在教会聚会的男人多还是女人多？哦，你自己讲的，不是我讲的哈。所以如果男人有五千，那你猜女人大概有多少呢？这时候啊，你们真的很有信心哦。我大概觉得说有五六千嘛，大概一样哈。你们直接讲就是一万了啊，也就是当时呢来的人呢一定是上万人，也就是跟随耶稣的人非常的多。所以耶稣在行路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事情。那我就想问一下哈，各位在座的，无论楼上楼下的，你上一次跪在一个人的面前询问事情是什么时候？哎，怎么都不回答我？什么时候？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哈。如果有人跑到我面前跪的，我一定会吓到我自己也跪下来啊！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啊？圣经里面记载哦，其实几个福音书都有记载他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有钱的年轻少年官。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哈？一个人呢，一个人年轻好不好啊？但是年轻人常常没有钱呢、啊。如果又年轻又有钱，好不好啊？我都觉得你们这边前面是专门来支持我的哈，回应非常大声哈。而且他告诉我们说，他不止年轻，他有钱，而且他又是当官的。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什么组合，对不对？只是不晓得说他身高高不高，因为姐妹都会问我说，牧师你帮我介绍一个嘛哈，这个身高高不高哈，圣经没有讲，帅不帅也没有讲，但是呢，我为了帮助你印象深刻，他又高又帅啊，哈哈哈哈，我知道你们都在看韩剧哈，就是呢，一个人又高又帅，重点是呢，他有钱，但是有钱老了也不好，有钱又年轻，哈利路亚，又当官，但是他一个更了不起的事情，你猜是什么？他又属灵啊！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不是说主啊，到底哪一只股票会红啊，会涨停啊？没有啊，他是要问永生的事啊。所以这个人年轻、有钱，又是当官的，然后他又怎么样？属灵，你认为好不好？哇，我看每个人有人在流口水了，在擦了，哇，这个真的是很棒。可是他来问到耶稣，他要问耶稣什么事情呢？请你听哦，他说什么呢？良善的夫子，等一下，先不要看，先看我。我要你听一个声音，我今天要你比较两个声音。我是要透过这个故事呢，跟你分享两个声音。好，你只要记得这件事情就好。所以他说什么呢？ 他就跪在他面前。这个少年官说什么呢？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听哦，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你看这个人多厉害，他的意思是，你所有讲的我都做了。你可以了解他的那一种，我不是说不好，他有一种属灵的优越感，真的是他属事也非常优越，属灵也非常优越，这真的是人家看到会非常羡慕的，牧师看到会最喜欢这样的人。他的意思是说，你教你这些我从小就都遵守了。他的意思是说，还有没有？还有吗？你再来告诉我，还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然后呢，耶稣呢的回答是在以下第21节。耶稣看着他，看哦，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叫他去变卖所有，然后来跟随他。你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呢，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困难下咽的。你不要说是基督徒，你让非基督徒听到的话，非常的恐怖，他会觉得非常的害怕。你根本只是要我的钱呢、啊。那基督徒也是不明白，基督徒也会觉得就说这个是很困难，为什么？我都已经奉献了，你还要我把所有的都拿出来？各位，圣经里面讲说是因为耶稣爱他。你说耶稣，那你不要爱我、哦、我觉得这是你是恨我、哦、来，请你跟你旁边讲，耶稣爱你。我主要不是要讲这个，但是我既然已经讲到这个呢，我还是要快速的来带一下，它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各位，请你一定要注意我这里。如果一个人呢，在他得救之前，他什么都不用做，他只要继续的走他原来计划要走的道路，做他要做的事情，他自然而然引向的就是灭亡。很多人认为就说呢，可是我中间我已经信了耶稣，我现在得了永生。但是很多人不明白，当我在过我的生活，我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如果你生活的方向、道路跟决定都跟你没有信耶稣之前是一样的时候，请你不要误会，以为你自己有永生。人会有永生呢，其实不是你做了什么。人有永生是因为当我信了耶稣的时候，听哦听哦听哦，我转变道路，我开始来跟随耶稣了。所以因为我跟随了耶稣，我最后引到的是永生呢。你听懂我在跟你讲什么吗？所以不是变卖所有的问题。这一个有钱人呢，他因为产业非常多，他其实什么都做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来跟随耶稣，也就是他所问的永生其实是要来跟随耶稣的。所以当耶稣看到他说他其实是因为钱多到一个地步他无法来跟随的时候，耶稣是爱他的。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有钱，但是每一个人抓的是不一样，有人抓的是可能是关系，有的抓的是工作，有的抓的可能是他的成就，更有可能我抓的是我的理想，我有我要做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需要放下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不是只是变卖所有， 而是什么拦阻你来跟随这个耶稣，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得到永生，这才是关键。但是今天呢，我只是要让你听到那个声音，是我到底要做什么。那这个要跟第二个故事呢产生一个强烈的对比。第二个故事呢也是在马可福音，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四十六节到第五十二节。那同样的故事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呢都会有重复讲到，所以我把它综合的来讲。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六节这边讲到说，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各位，这个瞎眼的呢，他其实是有名字，他是迪买的儿子，叫做巴迪买，巴就是儿子的意思。他没有解释说他是怎么瞎眼的，但是他就是瞎眼的。各位，你不要说是在那个时候，如果现今啊，有人是瞎眼的，其实呢，以现在的医疗都不一定能够解决瞎眼的问题，更何况2000多年前一个人瞎了眼他能做什么呢？所以圣经记载他是在路边讨饭的。在另外一个福音书是不止他一个，他有另外一个，他坐在路旁呢，就听到有声音，有很多经过的这个声音，他就问说这什么声音，就有人回答说呢，是耶稣正在经过，耶稣跟上万的人正在经过。你知道对巴迪买来讲，他不只是瞎眼，他其实呢，他人生是没有未来也没有盼望的，所以他突然起来，他圣经里面记载，而且是清楚的记载，他大声的喊叫，他喊叫什么呢？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你可能不大能够明白为什么要喊大卫的子孙，也有可能第一次来到教会，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大卫的子孙的意思就是呢，在旧约里面有预言讲到说，大卫的子孙呢会是弥赛亚，也就是会是救主。大卫有一天，大卫的子孙会来成为弥赛亚，成为救主，他会带来拯救的。弥赛亚是旧约的一个用词，到新约的时候叫做基督，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字。在耶稣的时代，其实人们都在问谁是弥赛亚，谁才是那个拯救者，其实没有人知道的。我们是多年后，我们回过头看说，耶稣他就是基督。你一定要明白，当时虽然很多人跟着耶稣，但是他不晓得他就是弥赛亚。各位你听哦，但是这个瞎眼的，其实瞎眼的有时候比能看得见的还厉害，你说是不是？所以我要问你，你到底是看得见还是你是瞎眼的？很难讲，对不对？好像瞎眼的比较好，但是我又不想当瞎眼，这怎么办呢？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相信你是弥赛亚，你可以救我。圣经里面记载说，很多人责备他说，不要做声， Shut up， 不要再叫了，安静，点点哦，国语、台语、英文还有什么其他我不会讲了哈。如果今天你在聚会当中，你突然发声音，人家责备是好听的话，其实就是臭骂你，不要做声，不要再吵了啦。各位，如果今天有人叫你不要吵，你会怎么样？对，就像现在这样，就不吵了，你绝对就 不发声音，对不对？圣经里面记载这个巴迪买，请你看我，巴迪买越发的大声的呼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吧。因为他知道他这一辈子绝对没有未来，他也没有盼望，他是一个没有拯救的。耶稣正在经过，谁知道下一次经过会是哪年哪月啊？ 各位，你是否明白，你每一次来到教会都是耶稣正在经过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很多人跟随耶稣，但是就只有一个瞎眼的大声的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圣经里面记载49节，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其实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我读圣经都非常有画面的。我不晓得上一次你跟上万人走路是什么情况。我有一次在美国去参加一个50,000人的聚会，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50,000人一起动的时候，上万人一起动，其实很可怕。你知道跟上万人走路怎么走，你知道吗？其实不用走，他自己会走。他们左转你就自己会左转，右转你自己会右转，真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你觉得你就浮在空中走，你有没有想过哈，在前面走的突然停下来，后面全部都会摔倒啊，对不对？耶稣突然站住，前后左右摔一地，下面逮几花心，下面逮几。你看我读圣经很精彩的，哦，这好热闹哦，因为那个瞎眼的一直叫嘛。叫到耶稣呢停下来，转过来说叫他过来。然后我觉得最戏剧化的是这个声音，是我要你听到的第二个声音。49节，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听哦，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我最不解的。我读到这边讲，耶稣啊，他不就瞎子吗？你问他什么呢？他就是想看见嘛。No， 请你注意啊。耶稣就问他，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老师的意思。我要看见。那后面就记载，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耶稣没有叫他跟随他，他只问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 What can I do for you？ 瞎子说，我要看见。耶稣说，看见吧，你的信救了你。他立刻看见，而且马上起来跟随耶稣。你说，牧师，你跟我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故事，它的意义何在？各位，我要跟你讲一个非常关键的，请你务必要仔细的听。其实这个世界呢，它是两种的声音，或者是呢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什么呢？我可以做什么？另外一个系统的声音是耶稣对人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从小是拜拜的，阿妈都带着我去拜拜的。从小呢，真的是他是非常虔诚的，每一天早上呢，我经常站在他旁边。各位哈，我是他唯一的孙子啊。那这个我的外号叫做你要小心叫我哈，我叫金贡丸呢哈，对不对？因为我就只有一个孙子，我是很特别的，他都叫，我都是立正，他都在拜拜，他一定会讲他叫什么名字，然后我这个阿孙的叫什么名字，然后呢，他为了让这个神明知道他住在哪里，不要走错了，他真的是报上电话号码，而且连住址每一天都在背。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从小会知道我家住哪里是因为拜拜来的。好，那我其实从小就有一个怀疑，就讲说啊，这个神明真的是老到一个地步，你每一次都要提醒他才可以吗？但是我祖母阿嬷是非常虔诚的，初一十五都是摆上最好的。我就问他说，哇，这车超呢？他说，对啊，阿孙呢，你不明白，我们要好好的拜，所以神明才会给咱保庇啦，才会保佑我们啊。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一个事情，其实我心知肚明，神明没有要吃的，等一下都是给我吃掉的。 但是我心情都很愉快，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一定要为神明做什么事情，他才会为你做一些的事情。后来信了耶稣，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原来的那个原则，宗教的原则，其实也带进了教会。我到底要做什么，这个神才会赐福给我们。你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我不晓得灵粮堂会不会这个样子，他会台上会做见证，他讲到说神怎么样子帮助他，神怎么样子医治他，神怎么样在他生命当中行了神迹奇事，他后面总是会加一句，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走了灵粮堂的速读班，四个月的时间把它读完，或者是因为我在教会服事，或者是我都有起来等候主，我有祷告，我有灵修，或者是什么，我们其实都在听啊。为什么？为什么神就特别恩待他？哦，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都在找他做什么事情。那神明明不偏待人，为什么就对他好，他就没有对我好？他做了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人一直都在问，我到底还要做什么，你才会赐福给我，让我得到我想要的。各位，你听懂我的这个意思吗？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呢，是巴迪买的声音，他说，你救救我吧，你救救我。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巴迪买，我认为，我不晓得你对讨饭的概念是怎么样，他应该是很贫穷嘛。请问一下，你认为他年不年轻？不年轻。高不高？英俊不英俊？你看哈，有钱的你就想又高又帅又英俊，这个讨饭的应该，如果讨饭的特别帅怎么办？完了，梳个西装头在讨饭呢，哇，真的是帅啊，对不对？没有嘛，我们总是认为那是可怜的。每一个人都希望成为那个英俊潇洒的有钱的少年官，又属灵，可是我们对另外那边呢，其实是不喜欢的。但是呢，却是这样的人呢，他经历了神迹，却是这样的人呢，他起来来跟随主。我要跟各位讲哈，我要给你看一个图表。在看这个图表之前呢， 我先给你心里做一个预备哈。他其实呢也是两种的声音，我今天都在跟你讲声音。那等一下看这个图表的时候，我只能快速的讲过去，但是呢，请你仔细听哦。你只要心里想，我比较像哪一个声音，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啊？那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念，我就念几个给你听。第一个，左边一个声音是，因为我顺服，所以我被接纳。右边另外一个声音，因为我被接纳，所以我顺服。第二个，左边的声音，动机是出于惧怕和不安全感。右边，动机是出于感恩还有喜乐。第三，我顺服神，为了从他得好处。我顺服神是为了讨神喜悦，活出他的样式。先停在这边，这其实是两个系统的一个比较。声音是这样子哦，你仔细听哦。Hello， 你要听到一个系统呢，整个世界上整个宗教的系统都是要讲到一件事情，这个包含基督教哦。我要做什么，你才会接纳我？我要做什么，你才会给我想要的？我到底要做什么，你才会爱我？另一个系统就是福音的系统。其实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好消息啊。为什么是好消息呢？好消息的概念就是呢，我们为什么要到处去传福音报好消息呢？就是要让人家知道说，不是你要为他做什么，而是他要问你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到底可以为你做什么？这个是好消息啊。整个世界 无论你哪一个宗教，包含了基督教，一种声音是我要更努力，我要想办法，以至于我可以得到我想要，所以我顺服我就蒙福，这是最典型的一个声音。我知道我讲这个很多人会不舒服，但是你真的要把话听完。另外一个声音是，其实神意思是我知道你不行，你做不到，所以我能为你做什么？ What can I do for you? 也就是福音的系统，好消息的系统，是他要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来面见神的时候，你比较认为你是那个高富帅有钱的年轻少年官，从小就遵守了一切的诫命，来还有什么的，放马过来告诉我，我还要做什么，我做。或者是你认为我根本只是一个要饭的瞎子，所以我从来不去幻想我能为你做什么，我需要你的拯救。而耶稣就白白的在他身上行了神迹，这个叫做恩典。各位，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比较？你仔细听一下，我以前在研究这个对照表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当牧师快要20年了，我也在讲台上面跟人家传福音，到各个地方，到万民去，把福音带给万民万国，不是吗？但是我在看这个对照表的时候，我的声音其实是我里面常常充满了恐惧跟害怕。我当传道人是不能犯罪的，不是不想犯罪哦，你听懂这中间不一样啊？因为我怕如果我犯了罪，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临到我。另外一个声音是，你看这些年神这么赐福给我，是因为我洁身自爱，我是一个圣洁的传道人，所以他赐福给我。如果我现在犯罪了，他会连同他给我的一切的恩典都拿去。我在台上是告诉人家说，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他白白的接纳我们，白白的爱我们。但是我心里面实在相信的是，因为我做的不错，所以他对我好。你说那牧师，你讲花这个时间讲这个跟我什么关系？你仔细听，我前一阵子听了有一对夫妻在对话，那他们结婚了20多年，这太太非常的努力想办法去维持这个婚姻。那我在跟他讨论的过程，我说你先生怎么样，他要跟我解释他其实付上了多大的代价爱这个先生。他说，牧师你不明白。他就开始跟我讲他先生曾经做的事，在讲的时候我就说，姐妹，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他就说结婚第一个礼拜。他在讲，我以为是昨天发生的事，结果没想到是20年前的事情。其实20多年来他所有累积的没有一样是解决的，但是呢，他呢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他要接纳，他要忍耐，所以他要尽他所能的去包容他这个丈夫，你懂吗？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他全身上下都是病，但是他仍旧是咬牙切齿，我一定要爱他。你知道多少我应该给一些基督徒取名叫做咬牙切齿的基督徒，咬到那个牙齿都已经剩下3颗了还在咬。但是呢，很讽刺的是，有一对夫妻呢，先生呢结婚不到3个月他就放弃了。他说，这个我没有办法，他就跟神投降啊，神啊，这个我做不来啊，这个没有办法，你要救救我。结果他反而得救，夫妻快乐的不得了，小两口这样走路，一个是咬牙切齿的基督徒，
忍耐，我爱你，老公，我爱你。
另外一个是，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神啊，你不救我，我们就完蛋了。结果神就介入了。另一批人呢，通常是越能干、越有能耐的人，无论是跟他孩子，无论是面对事业各方面，他都是自己盯在那个地方。我还能做什么？你告诉我，我一定想办法会去做到的。但是神要告诉我们说，总是有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以至于我们忧忧愁愁的走。但是各位，那个很清楚的知道，我不过是一个瞎眼的，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早早投降，寻求帮助，他反而得到祝福。我知道有一些人听到我讲这个，心里会不舒服。你的意思是什么都不要做吗？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吗？因为我可能有先知恩赐。其实不是，你听了哈，不是什么都不要做。一个是我在做是怕说我得不到，或者是我不做我怕我会失去。另外一边是因为我这么烂的人，我什么都不是，为什么你就这样恩待我，以至于我好想去为你做一些事。我不是因为顺服我蒙福，而是我这么烂的人，随便谁都比我好，你居然恩待我，我好想顺服你，我好想为你做一些事情。同样都在做事，一个没有牙齿了，一个牙齿还是健全的。我不知道，我最近很喜欢讲笑话，都会有人受不了哈。我到另外有一个教会去，那个好笑到这个主任牧师起来站起来拍腿，这太好笑了哈。但是我不是来跟你讲笑话，我想请敬拜团一边上来哈。我跟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思想。你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不晓得今天神透过这声音啊，来对你说什么话。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各位啊，其实我心里很有负担的。我知道有一些的人非常的不容易。我完全没有要嘲笑你的意思。你知道很多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穷尽了一生，不断的在想，我还可以再做什么，我还可以再多付出些什么。但是他里面是破碎的，他是非常痛苦的。反而看到那个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乱七八糟的人，为什么神你一直恩待他，一直使他蒙福呢？我今天不是要来给你答案，我今天是要来用这一段经文来做结束，是在马可福音。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同声来念一起。因为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再一次好吗？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接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需要你为他在做什么，他来是为了你，他是要来服侍你。也就是他其实最想问你的是，听哦，请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一直在他四周围忙，非常盲目忙碌的说，主耶稣我在帮你做，主耶稣我在做，我在继续，你告诉我还要做什么。其实耶稣一直想等候你，要问你说，哎，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来是要服侍你，而且甚至舍他的命成为多人的赎价，好不好？今天
接受耶稣的服事，好吗？